生活即人生，人生即生活，生活有够赞，人生才会赞。欢迎收听中达生活赞。
哇，中达，我们上周有谈到那个南方澳，
南方澳
有吗？哦，好像有，对不对？
南方澳。
还有没有吗？
没有
啊，哦，没有啊，外澳，外澳啊，对对对，完了完了，我好像破题嘞。今天我们讲的，
因为你知道吗？嗯，一旦是好山好水好地方，你知道吗？嗯，然后呢，又有山，又有平原，
对，
又滨海，
对。可是我们好像没讲到这方面，
对，没有讲到多少个渔港，
对啊，渔港啊，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你都破题了，因为我们既然都这个都到了这个苏澳来了，当然要把苏澳最有名的这个南方澳给介绍一下。
OK OK，
对，好，说到这个南方澳啊，我们说实在一点的，好，它其实是一个天然两港，你知道吗？
哦，为什么？
因为啊，它真的那个水够深啊，你知道，水越深怎样？船的吨位越大
，OK OK，
然后它一出去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吧？
太平洋啊，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太平洋这边的话，它就什么适合什么远洋渔业，所以这里啊，其实是台湾的哈，哦，第一个哈，哦，现代化的渔场，你知道吗？
第一个，
对，第一个，
这真不知道，
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哈，哦，它这个有一个大特色，你知道吗？
是吗？
它是三个港在一起。对，
三个港，
三个港，你因为南方澳洲一个地方是不是？
对啊，
不是，它是三港并行的一个渔村，你知道吗？
哇，
对，好，包括我们知道的南方澳渔港啦，还有一个什么内卑，好，哦，应该是内皮啦，内皮仔渔港，
嗯，
好，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远洋的这个船渔，远洋船的渔港，
嗯嗯，
所以哈，哦，这个东西啊，你知道，你想吃近海的，
嗯，
你想吃远洋的，它通通都有。
哇，这么丰盛哦！
这么丰盛，对。然后有时候这个什么，我们不是讲到 Toro 吗？
嗯嗯。
哦，黑尾鱼嘛。
对对对对。
他那个时候拍卖，哎，一尾也是很贵。那 Toro 就是远洋才捕得到的东西啊。
所以等于说，如果以北部来讲，或是东北区的人来讲，
嗯，
要吃海鲜，
对，
要找到更齐全，就要到那边去。
哎，对对对，哇，近海的鱼、远洋的，它通通都有。
哇塞，
对，而且它地理位置其实相当也不错。
哦，
那你从这边它的开环出去啊，
嗯，
去哪里也都方便，
哦，所
以它又是深水港
啊，对
对，
嗯，
所以其实当时在这个日据时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发现它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地理特性，
嗯嗯嗯，
所以啊，在那边就开始积极的这个发展这个渔业
，OK，
所以大家在谈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什么，基隆，
基
隆有那个什么富基渔港，
富基港，对，
哎，对，然后呢，哎，你会想到还有个地方。哦，龟会叫的，
龟会叫，
对，
哦，
叫龟吼，
哦，然后
就龟吼听起来有点怪怪，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讲个女王头，大概就是这
样啊。OK，
啊，对，就是野柳，
野柳，对，
万里那边，好，野柳，好，那边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自然景观。
嗯，
哎，南方澳也有啊？
什么？
豆腐夹，
豆腐夹，
哎
，OK，
好，还有一些那边的什么情人湾。
平湾 ，OK，
对，
嗯，
好，哦，然后刚刚我们讲到内卑那个内皮亚嘛，
嗯，
好，哦，这些地方，好，哦，都是它那边呢，啊，虽然小，可是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特色，哦，
所以那边都，你刚刚讲这些地方应该都是景点吧？算那边的景点嘛，
算那边景点
，OK OK OK，
对对对，所以去那边啊，其实那边虽然说没有非常大，
嗯，
可是啊，大家哦都知道哦，真的有很多地方哦，真的是看海的好去处。嗯
OK OK，
那还有就是什么吃海鲜的好去处？
对呀，啊，我觉得很好，
哦。我刚刚讲到那个龟吼，就是啊，你知道，大部分的人哈，哦，去到野柳，当然要看女王头，这没话讲。
对对对，这个没有。
那还有呢，吃当地海产啊。
嗯嗯嗯，对。
不然去那边，你只有看，然后没有吃，就觉得好像少一味。
真的真的，
啊，到这边也是啊，你到苏澳了，你都到苏澳了，
嗯，
还不倒到南方要去吃个海产？
嗯，
好像有一点也怪怪的，
对，没错，
有点入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宝库，然后没有拿东西回家的感觉，
好像有点这个叫什么，好像空手走一回那样。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啊，这边啊，我说实话，我很喜欢哦，灯塔，哦，我们其实都没有特别介绍灯塔，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台湾的灯塔很多嘛，因为到处都环海。
对对对
对，
对，嗯。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灯塔，
灯塔，
对，
嗯，
哦，是苏澳灯塔。
苏澳
灯塔哪里特别？
为什么？
它是唯一的台湾仅有的方形灯塔。
方形
啊？对。然后通常来讲，为了要这个省建材啊，好，或者是它要盖起来比较能够感觉上它可以盖高一点的话，大部分的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圆形的。
都是圆形吧？
对，圆形的。那圆形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看起来就是像这个一根什么烟囱一样。
OK，
对。那可是大家都长得一样。
对啊，都差
不
多。
它
不
一样，它方形的。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在当初新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因为当初在这个设计之初啊，可能大家有一些的考量吧。然后就变成，这个变成是跟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反而变成它的特色。所以很好玩啊，我觉得说虽然地方很小，但是啊，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那里，甚至这个苏澳，其实有两个古迹，有空我们也会谈到，但我想说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像什么炮台山对，还有个什么神社园区
神社园区，
对
，
这其实都是针对在这个苏澳港，它这个一个军事地景，知道吗？因为这些地方啊，它地方既然，是深水港，远洋渔船进得来，军舰进不进得来？
一定也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啦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在过去啊匕首的一个要道，其实我们之前不有谈过有吗？北关，
对，
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南关，
南关，
其实南关指的就是苏澳，对，
哦，
对，当初不是说有北关有南关，
对，
但是因为后来南关也不见了
，OK，
所以没有这个名称。但事实上，南关为什么会叫南关？就是因为它刚好也在这个宜兰，就是我们现在说
最南
的对南部，
对，
那另外就是它就是要镇守这个位置嘛
，OK， 对，
苏澳这个位置啊，因为你看这个地理位置这么险要，
对，
所以他在当初就是设的这个北关跟南关。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
后来就是经济发展啊
，OK OK，
关隘的防守必要啊。
了解，好。
所以你知道吧，这些地方，其实我们在这个查探这些南方澳的这些文物的时候啊，其实你知道它还有什么东西吗？
还有什么？
它还有那个什么海洋教育资源中心。
OK，
对，还有一个南方澳淘海文化馆，
淘海文化，
对对对，就是要持续的这个去推广这种淘海文化的保育工作啦。所以这些我们说实话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你知道吗？
什么称号？
它不是远洋渔业吗？
对，
它叫做什么？鲸鱼故乡。
哦，
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罐头，对不对？
对，
有一种罐头就是叫鲸鱼。
我知道。
好，这个鲸鱼就是远洋的。
哦，他专门OK，
对，就是他专门在捕这个这个鲸鱼，然后来做成这个我们现在常在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历史
还不错，
然后一直对累积到现在，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不是只有说你去那边看到那个海产，然后点啊，然后待客烹煮而已啊，那个那个只是附属，
太普通了，太普通了，
那是附属，因为本身来讲。我们台湾四面环海，真的什么东西都容易吃得到。但是你想要同时拥有这种近海跟远洋的，南方澳确实是一个好选择。
好选择，真的是好选择，很少听到嘞。
对
呀、
啊、
对
呀、
啊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部分啊，还有什么？很多人啊，都是在这个大家的这个什么口耳相传下跑去吃东西而已。但事实上啊，你知道它这个港口啊以前叫什么？
叫什么？
南风澳啊。
南什么？
南风澳。
哦，南风澳。
对，
哦，
它原来好像是低洼的沼泽。那时候的南风澳啊只能停小船，而且人也稀薄，那它呢，它那时候啊，只有平埔族嘛。但后慢慢的，大家开始迁移过来，才把这个啊把这一个部分啊给建立起来
，
所以我们说实话就回想到这些，早期的先民啊怎么去开拓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
对。然后呢尤其是那个在开港以后啊它变成是从这个农业进到这个渔业为主，那这个 部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嗯它有三个港嘛，
嗯、
哦、第一个港啊，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嗯、有外杯啊、哦嗯、不是外皮，
外皮啦，嗯、
不有内皮，有内皮、
啊、内皮、
欸、怎么没有外皮、
啊、
外皮其实就是所谓的南方澳第一渔港，
嗯嗯，
对对对对对，好、哦、那接下来呢，因为它的用量越大，所以它会有第二个港，
嗯
好、
嗯
哦、那再来又变成有这个远洋港，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齁、哦、它就是这样子逐步的齁、哦、去开拓、嗯、去把它给变成齁、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嗯嗯嗯、
哦、对啊，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哎，我们等一下再进到更精彩的内容，谢谢。安哥，我们上次谈到那个武田毕生最大的竞争对手，
有、哦哎、有，
对，
嗯，
那个上山什么不知那个什么不是安千信啊，对，
没错、哎、没错，哇，
哦嗯、那个啊，他们中间啊，这个平生啊，这个为了这个地盘问题啊，这个曾经这个争执过五次，
对
吧？
对。
好，第一次不了了之，
对，
第二次呢其实打的也算是有一点惨烈，
有点惨烈，
可是、啊、大家最印象最深刻你知道吗，是打第四次的时候、
啊、
对，打第四次啊，哎呀，出人命还闹警局了、
嗯
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哦、我们讲到这个 第四次，我们称之为第四次这个他们的这个龙虎对决啊，因为发生的地方就刚好是在我们这个里面啊，这个河流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排水沟进来的时候啊，它分流成两条，中间有一个小地方就他们抢的，所以啊这个地方有个特别名称你知道吗，就叫川中岛，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次啊就叫做他们在几次的斗争啊都叫做川中岛之战、
okay.
尤其是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第四次川中岛之战啊、最为惨烈啊，对啊，然后这一次的、第四次川中岛之战你知道整个战线拉到全台北市你知道吗，
全台北市，
对啊，
哇塞，
是吧， 你要知道一开始台北市是不是就都是所谓的我们说的台北湖开始嘛，从这个大沼泽地形这样子弄下来，对，知道当初啊这个大沼泽的时候、台北市剩几个地方冒出头了吗？有印象吗？
好像有哎、
有印象啊、
没有吗？
好像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圆山，你知道吗？
圆山、
对，我就是以前我们的儿童乐园啊、动物园那个圆山，哎、那边还有什么圆山贝种，你知道贝种是什么东西吗？
什么？
就是那些古人啊我们说那个先民啊，或者是说那个史前人类啊，这个。他们 很有环保概念你知道吗，吃完之后把那个贝类吃完了、全部集中堆放、对，集中堆放就变成一座小山丘、所以就叫贝虫、对，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的，芝山岩，
芝山岩，
对，所以你看两个在日本村里面打不够，他打到整个台北市来，你看这是多夸张的一件事情、对，好，那话说啊这个本来啊武田啊想说吼他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这一块川中岛，知道吗、那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就要带一堆人嘛、而去这个偷袭啊、等偷袭也不太好听了、就是
突袭，
对，绕过去要去跟这个先、要把这个上山的这个势力先制服住，你知道吗？
Okay, okay,
对，
控制啊，
对对对对对。那你先制服了对方之后，你要谈什么就好谈的嘛，对不对？
就是策略嘛。
就上山也不是省油的灯，连夜带了一群人就跑到芝山岩去，你知道吗？
哇！
然后呢，他行经了这个武田的他的这个管理范围啊，也不停下来。人家就很奇怪啊，人家以为说他要来，就是以为他率领的这一区大队人马要来打武田，你知道吗？武田每个人都屏息以待，就武田的将领就说：“我看起来他们也不是来打我们的，你就回报回去吧。”真的就没有打对，所以武田就开始疑惑，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是在箭在弦上、你知道吗？
不得不发，
那竟然他会绕过去，然后呢去占领的这个芝山岩，然后就芝山岩不动了。
对，哦。这策略很特别，
对，很特别。那武田就想说，我现在人力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但是总是要想办法，就是如果他一直躲在芝山岩，我也请不下来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去问这个当地的人啊，说这个芝山岩附近啊，什么时候起大雾？为什么？他认为啊，起雾的时候，就可以摸着这个雾啊，爬上去，就可以把他们呢。一网打尽对，
很聪明，
对，
对，
所以真的问出来了，就哪知道上山也知道
哦，
因为他们在制高点嘛，你看
彼此对
看着他们在那个下面那边串动，他就想说、你们现在大概已经按耐不住要上来跟我那个 PK 了，对吧？然后呢，上山他呢也不是笨蛋，就。继续按兵不动，但是这是表面的，为什么？其实啊，他当时啊就把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就命这些人这个点的这个火把就不要熄灭
，OK，
伪装他还在上面的形象。对，那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偷偷的移动，你知道吗？
已经偷偷移动
了。对，结果呢，这个上山呢，他在移动的过程中啊，没有被发现，为什么？因为那天真的起雾了。起雾的当天呢，武田他也觉得说是好时机啊。那什么，他把他的兵力啊，也不是兵力啊，应该说他带的人马分了三分之二，要上去到芝山岩去跟他 PK， 剩下三分之一呢留在他自己的手边。对，万一有什么问题
备用。
对对对，不是，至少他们是想怎样，你知道吗？当初啊，这个献策的这个军师，我们上次讲的啦，就是那个勘之助嘛。
对，勘之助。
对。那 这个三本啊，他就献的这个策略了。
嗯，
好，这个三本啊，他就说，哎，武田啊，不如这样子，我们分三分之二，然后呢，用真田为这个主打，对吧？然后呢，上去啊，把他们赶下山，
赶下山，
对，赶下山。那是不是后面三分之二，他前面三分之一就变成包夹，把它夹起来，
嗯，
哇，
哇塞，
这一招真的是很厉害。对，如果成功的话，
成功的话，哦、对啊，
啊，这一个呢，这是大家就说它叫什么，像什么啄木鸟一样，对，咚咚咚，然后把这个哈、哦，把这个上山当做这个虫一样，把它给揪出来，
嗯，
哎，所以叫啄木鸟战术，
啄木鸟战术，
对，结果这个啄木鸟战术呢，就是失算，你知道吗？因为人家在制高点看着你嘛、
嗯，
你大军移动的时候，
嗯。
他也动啊，
他也动啊，
对，
人家都一直盯着你啊。
然后呢？因为武田只能看到那个火把嘛，他没办法辨识是说，哎，这个上山到底还在还是不在？
嗯，
对，就等到他的这个三分之二哈，他们叫什么？哎，别动队。
嗯，
你看，哇塞，这名声都出来了。
嗯嗯嗯。好，
那别动队其实还有一个名声，大家比较清楚的叫特工队，知道吗？
嗯，
对。那这一局特工队、啊、攻上去的时候。哇，没人啊，就发现被骗了一样，赶快冲下山啊。对，那你知道，其实你知道芝山岩很难走的，你知道吗？
嗯，
其实芝山岩这个到处都是石阶呢。
嗯，
哦，那你要上山下山，他跑得去气吁吁的，你知道吗？
对，
然后又是晚上，你又不能太大声，不然大家以为你是怎样要这个暴动的吗？
嗯、
对、
嗯，
所以你就只能怎么快步行走，所以大家都耗很多体力，就上山发现扑空。赶快再冲下山 啊！累死他们了，
真的好累、啊、
哦。然后呢，上山呢就趁这个机会，就已经他其实已经下山了。
嗯，
哎，那他的这个人数呢，明显的多于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武田的人数。
对对，
所以啊，这个眼看这一场大战呢、啊，
嗯，
就不可收拾，你知道吗？
不可收拾。
对。
对，
然后这时候山本就觉得说：“哎呀，我失算了。”
哇！
他就走一马当先冲出去呀、啊。
对。
然后就跟人家 PK 啊，当然人数嘛，你怎么可能在这种人这个群众优势下得到胜利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两方就打得很惨。
了解。
然后啊，上三本啊就在这边、啊、重伤，知道吗？差一点就是这个急诊不回来了，真的是很严重，知道吗？然后呢，这时里面还有谁受伤，知道吗？
对，
武田的弟弟啊。
啊，
对啊。这个武田弟弟说出来不简单，你知道吗？
嗯、
因为啊，他啊是这个武田最爱的，他是排第五的样子嘛。
OK，
然后呢，到爱到什么程度？
嗯，
爱到说哈、啊，这个真田呐、啊，
嗯，
哦，就干脆啊，
嗯，
把真田幸村的名字啊，
嗯，
跟他弟弟跟那个武田弟弟的名字、啊
嗯、
命名一模一样来纪念他，你知道吗？
嗯，
他到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哇，
对，哦，这个人啊叫武田信繁呐、啊。
嗯，
所以真田幸村的原名应该叫做真田幸繁。
嗯，
哎，对，但是因为后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被这些传记影响到，所以大家都叫他幸村、
嗯。
可事实上他只是本名叫幸繁啊、嗯。对啊、哦，相信的幸哈、嗯。对，然后、嗯、那你就知道说，哇塞，这一场仗，你看打的这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被打的，哇塞，这个都是这个什么败于而归啊。
嗯、
哦，所以。整个场面就是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哇！
对，那本来啊，这个武田呐、啊、就已经等着跟这个上山 PK 了，你知道吗？
嗯嗯嗯、
哦、
嗯，
这次啊可不是那个下棋这么简单的嘛、
嗯，
这次都已经就是大家抄家伙，你知道吗？
对，要开战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没想到啊，
嗯，
这个上山真的是不改他的本色，你知道吗？
哦，
一个人冲进这个真田。武田的对一个人，直接冲进武田的阵里面，你知道吗？然后直接跟武、
欸、
就跟武田就直接开打，你知道吗？那武田呢手上就只有拿着他的那个扇子，你知道吗？
嗯、
那就跟他 PK， 你知道吗？就没想到咻咻咻咻 咻一下下，哎，他只打了这个感觉上只打了三下，
嗯，
可没想到他的这个扇子上面竟然多了十道的伤痕，也就是他出刀只有三下的感觉，可事实上是很快的啪啪啪啪啪。
哇
塞，你知道他说这个就是真英雄。
哇，真的是真英雄。
对，然后打完之后因为后面援军来了嘛，
嗯，
那这个上山也不是笨蛋，马上就跑了，知道吗？
马上就跑。
对对对对。所以 第一次是也是不了了之，但是这一次就是太惨烈了，
对
对
对，
双方损失惨重，
嗯嗯，
哦，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变成是什么两家元气大伤，
嗯，
才让后来的织田有机会啊，
嗯嗯，
要是没有这场大战啊，搞不好武田可以取代织田也说不定，
对啊，这有时候这真的是，
对，
这真的是命运吗？这算命运吗？
这真的是哈，因为其实你知道，大家那时候哈。不管是真田也好啦，武田也好啦，上山也好，大家都有机会当村长，知道吗？
对啦，对，
但是没办法，大家就是这个有一些事情，
都想要
吧，对，有些事情就是你变得没办法，只好用这种比较是不文明的方式来解决。
对
啊，所以这次打了之后，大家元气大伤，就回去了，
嗯，
啊，又好好的休养这一阵子的，
嗯，
啊，所以啊，你知道吗？大家现在在关注哦，武田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嗯嗯，
好，但是啊，这个要听我们下集分享了。
嗯，
好，那我是中达，
我是安可，
那我们下集见，拜拜。